好的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信息。那今天的信息呢，我会有一个概括性的一些整理啊，关于恩典之下的几个重要的要点，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和探讨啊。如果你刚开始听恩典福音啊，那么今天的信息对你很重要。如果你已经听了一段时间呢，今天的信息对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和启发。好，我大概会跟大家来讲几个方面。那第一个方面呢，今天我要教导的是恩典教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。我再说一次，恩典教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。每个信徒都渴望过圣洁的生活啊，都渴望过荣神益人的生活，活出圣洁，荣耀上帝。只是有些人认为呢，答案在于啊，更强的自律，更高的要求，靠着自己做更坚决的决心啊，或者说靠着自己更努力去做正确的事啊，做一些荣耀神的事，不要去犯罪等等，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。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，如何活出圣洁，如何活出敬虔，恰恰相反，不是靠你自己的自律，不是靠你肉体的力量，不是靠着律法道德的约束啊，而是靠着领受从神来的力量，领受恩典在你里面产生力量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从里到外的活出来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方式。我们先来看提多书2:11-12，我们来注意这两节经文。我们来看11节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这个恩典指的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，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，耶稣所成的一切，这个就是神救众人的恩典，借着耶稣的救赎之功已经显明出来了。继续来看12节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看到没有？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？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自律的生活，活出公义、圣洁、敬虔、荣耀上帝的生活？是什么？答案就是11节，靠着神救众人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靠着耶稣十字架上所成的，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，我们才能够除去一切不好的生活方式，才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。这里没有说你要靠着自己努力去遵守律法的规条，靠着自己的自律，靠着自己的意志，靠着自己如何坚定，要如何活，咬紧牙关如何活出来，都不是。这里告诉你，当你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当你明白神的恩典，当你领受更多的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你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从里到外的活出来。所以教导我们战胜不敬虔的是神的恩典，而不是人的律法要求或道德压力。那这段经文，提多书这段经文的本质在于，当我们遇见主耶稣并感受到他的恩典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内心深处就开始发生改变。他的恩典首先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动工，当人的心被触动和改变的时候，外在的行为自然而然就会随之产生改变。所以恩典之下的改变是由内到外的发生的，而在律法传统当中是外在的要求，那个是靠着肉体，那个不会长久，那个有可能会反弹。但是当一个人从内到外的发生转变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果子，是神要的果子，这是荣耀上帝的，这是真正的改变。所以悔改是从里面产生的改变，再带来外在行为的改善。所以悔改不是由外面要求来的，一定是由里面开始发生改变。所以区别在于神的恩典，当你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，他的救赎之功，他十字架上的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，会不知不觉当中里面会发生改变，从里到外的活出来。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啊，讲到改变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由内到外的发生改变。所以当你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就在经历一件事，从内到外的发生改变，所以果子必然会结出来。我们来看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，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保罗这里在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领受了神恩典的道，对不对啊？他们经过再三的查考圣经，他们认为他们确定这个恩典的道是来自神的，是正确的。然后下面说，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所以恩典的道最奇妙的一点就是，它是在你的内心当中产生变化，在你的内心当中在悄悄的运行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，你发现你这个人改变了，你发现你的习惯改变了，你发现你的脾气改变了，你发现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了，你发现哎，有些事你原来是不敢做，你现在是不愿意去做，你原来是被要求要去爱神爱人，你现在是不知不觉当中对人会产生怜悯，对神的爱会成为你自然的回应，要去爱神，要去报答耶稣的恩典，愿意来服侍耶稣，愿意为神做奉献，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，来亲近他，这些都是由内到外的不知不觉的发生。所以有人常常说你们只讲恩典，从来不要求人改变。弟兄姐妹，请你把这个顺序先弄明白，先弄清楚他的优先次序，一定是先领受恩典，改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，改变不是来自要求，改变是来自由内到外结出的果子。下一处经文也同样讲到，神的改变一定是让我们从里面开始的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当你不断的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，神的灵就在你的里面运行，然后下面说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所以你只管领受神的恩典，扎根在神的恩典上，然后你所期待的外在的一切，无论是你行为的改变、坏习惯的改变、家庭的改变、人际关系的改变、财务的改变，这一切都会发生，包括你身体的改变得医治，这一切都会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甚至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所以你只要负责领受恩典，扎根在耶稣的王宫上，扎根在恩典上，然后改变那是果子，圣灵会帮助你，圣灵会让他成就这一切。我们继续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这些经文再一次强调，所有一切的美好都是由内到外产生的。那恩典恰恰就是改变你的心，恩典恰恰就是改变你的内在，恩典恰恰就是转换你的内在。你在听的过程中思维被转变，听的过程中哎，你的内心在被转变，在被神的爱充满，被神的力量充满，然后一切都会由内到外的带出翻转和不一样的改变来。所以真正的改变并非来自行为的改变，而是来自于与我们主耶稣相遇。所以当你不断的在领受恩典的时候，你就在与耶稣相交恩典就是关于耶稣以及他所成的一切，并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阿们。我们越是接受主的恩典，就越能够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引领我们活出荣耀神，成就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命定。所以今天我强调的第一点就是，恩典会让我们带出生活的改变。所以不要着急，哪怕你的生活暂时还没有改变，持续的领受，专注，恩典会转换你的内在，由内到外的让你活出来。阿们。那下面呢，我继续来讲第二点，你在基督里已经是圣洁的了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和信念，弟兄姐妹你已经是圣洁了。所以当你专注在这个真理上，当你明白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，你已经是圣洁公义的了，那么你会经历到圣洁公义从你里面流淌出来。你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圣洁公义，你已经是圣洁的了。圣洁的原文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在神的眼里你已经被分别为圣了，你已经是不一样了，你已经是完全圣洁无瑕疵了。这是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和地位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弄反了，导致我们生活混乱，没有办法活出来。 所以今天把这个顺序再一次理一理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啊，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停在这里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这是保罗对希伯来教会，对希伯来弟兄姐妹的称呼。请注意这节经文哦，这节经文是如何描述弟兄姐妹的，记住哦，不是将我们描述为努力成为圣洁的人，而是将我们描述为已经是圣洁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再回到这一节经文，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，也包括姐妹啊，他说已经是圣洁的弟兄姐妹啊，所以保罗称他们已经是圣洁的，保罗不是称他们为努力变成圣洁，而是已经是圣洁的了。在基督教啊整个圈子里面，长期以来啊这个观念很容易被混淆啊混乱。很多牧师或者很多传道人，很多信徒一直都是强调啊你要努力圣洁啊，你要圣洁才能进天国呀，你要越来越圣洁啊，你要啊如何成圣啊等等。所以他们把圣洁啊认为是一个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，或者是一个你需要努力抵达的一个终点。事实上圣经告诉你说你已经是圣洁的了，所以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你已经是圣洁的了，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我们的主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归于神。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，如今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算为圣徒。所以保罗给众教会问安的时候常常说众圣徒们，什么叫圣徒啊？圣洁的信徒。所以在神的眼里，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是借着耶稣的宝血的洁净，借着耶稣所成就的一切，你已经是圣洁的了。阿们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继续来看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。这是一个完成式。弟兄姐妹，你我今天在基督里已经被洗净了。洗净就是什么？你的罪已经全部被洗净，你一生的罪都已经被洗净了，已经什么成圣了。已经成圣就是已经成为圣洁的了。哎，称义就是你已经被神称为义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，你活不出来就是你不知道你真实的身份，你已经是成圣了，已经是圣洁了。当你每天啊调整你的思维，意识到你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状态的时候，你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，你的行为就会变得越来越好，你的行为就会变得越来越荣耀耶稣的名。阿们，阿们。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。先停在这里，因那使人成圣的指的是谁？是耶稣嘛，对吧？耶稣的救赎使我们成圣。和那些得以成圣的指的是谁？就是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得以成圣。所以这节经文呢，我们的主耶稣啊被描述为使人成圣的啊，成圣刚才解释过，这个词就是啊圣洁分别为圣的意思。那而我们信徒呢，在这里被描述为什么啊？被成圣的。换句话说，成圣并非来自于我们靠自身努力或者力量所能达到的成就的，而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动工，耶稣使我们成圣。所以注意这一节经文哦，因那使人成圣的指的是耶稣，那些得以成圣的，所以耶稣让我们成为圣洁，不是你自己让你自己成为圣洁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你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圣洁，你不是靠自己来成圣，你是靠着耶稣来成圣，耶稣使你成为圣洁，耶稣的血流出使你成圣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先总结一下啊，今天在恩典之下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明白耶稣十字架上所成的一切，耶稣所完成的工作带给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 和地位。你真实的身份借着耶稣的救赎已经圣洁，已经公义，已经成圣了。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开始，你是站在终点，你的起点是从终点开始的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已经是圣洁的了，所以圣灵要引导你从里到外的活出圣洁，不是你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圣洁，你已经是圣洁的了。所以是你的身份带出你行为的改变，不是你行为的改变换取你的身份。我再说一次，不要以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，而是要以你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为，这是正确的顺序。这个次序一定要理明白，一定要理清楚，否则你活不出来，否则你的信仰会很混乱，会很挣扎。所以今天一切的改变，你是站在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和地位上，站在耶稣十字架上完工的这个根基上，因着耶稣救赎的恩典，他已经完工了。你今天，我再说一次，已经是圣洁的，已经是公义的，你本身就已经是圣洁的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读经祷告啊，我们学习过基督徒的敬虔的生活，都是让我们这种圣洁从里面流淌出来。阿们，阿们，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在基督里你已经成圣了，阿们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处经文啊，罗马书八章三四节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节经文讲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救赎的一个工作啊，神在我们生命中救赎的一个计划啊。首先他预定你，对不对？他在创造世界之先已经看见你，他在基督里拣选了你，在创世之先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。然后呢，他呼召你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呼召你之后呢，他称你为义，对吧？你已经被称义了，你已经被分别为圣了，你已经成为圣洁的了。下面说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是一个神的救赎计划，这是一个次序。上帝呼召你，对不对？上帝称你为义，上帝使你成为圣洁，上帝使你活出啊荣耀神的生活，使神的名得着荣耀。最后说，又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正确的顺序是什么？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，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完美的救赎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开始活出这个真理，我们就能够活出来。所以当我们越明白神的救赎的计划，神的借着耶稣所成的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在今世过着敬虔荣耀上帝的生活。上帝啊，拣选你，上帝呼召你，上帝使你成为义，使你成为圣洁，你才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活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在基督里你已经是圣洁的，你已经是公义的。阿们，这是我们的恩典之路。我们每天要聚焦这一个真理，每天要聚焦这一个启示，我们才能够从里到外的发生改变，活出来。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。那下面很重要，在恩典之下第三个教导，你是上帝所最爱的人。在整个新约的圣经当中啊，信徒常常被称为蒙爱的，这个词是经常被引用的啊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昵称啊，更重要的是他称你为蒙爱的，他揭示了我们在基督里的真实的身份。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，是天父所深爱的，是天父所最爱的。下面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啊，我们先来看犹大书一章第一节，我挑一些经文，你看上帝对我们的称呼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啊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，写信给那被召的在父神里蒙爱的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，他称你为什么？在父神里蒙爱的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昵称，这是一个真理，这是关于你的一个真实的身份。你是蒙天父所爱的，你是天父所最爱的。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选民啊，他称我们是什么？是圣洁的，已经是圣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不是靠着自己努力成为圣洁，你已经是圣洁的了，已经是蒙上帝天父所最爱的了。所以你是谁？你是圣洁蒙爱的人。这个真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弟兄姐妹，当你越领悟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会对我们产生极大的深远的影响。当我们扎根于我们是所蒙爱的这个信念当中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人生的诱惑、挑战、试探，甚至面对生命中的一些大山和巨人，我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你有这个启示在你的生命当中，甚至不断被强调、不断被提醒的时候，你人生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，你会活出完全不一样的样子。我下面举两个圣经的例子啊，第一个我举主耶稣生平的例子。耶稣在他行任何的神迹之前，在他做任何的公开传道啊事工之前，在耶稣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，天父先给了他一个确据和肯定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，我再说一次，这个时候耶稣什么都没有做，耶稣没有任何表现，耶稣也没有参与任何服事啊，耶稣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天父先给他一个肯定。就好像今天天父给你的肯定，天父给你的身份地位跟你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个时候耶稣没有做任何的好事之前，然后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说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在耶稣什么都没有做之前，天父先给他一个肯定，天父称他是他的爱子，是他所最喜悦的。注意哦，一定要弟兄姐妹注意这个次序。耶稣什么都没有做之前，天父就肯定了他的身份，他是蒙爱的。阿们。所以耶稣是首先有这种安全感，有这种确据，他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知，他是天父的爱子，是天父所最喜悦的，是天父所最爱的。然后在这之后呢，圣经下一章就记载耶稣被带到旷野，经历魔鬼的诱惑和试探。然后你回去去看啊，路加福音第四章，你去看魔鬼试探了他三次，对不对？每一次魔鬼都会说一句话，你若是神的儿子。注意哦，魔鬼三次都说同一句话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怎么怎么样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怎么怎么样。弟兄姐妹，你在这里有没有注意到魔鬼把其中的几个字去掉了？那我让你来看一下圣经，我举其中的一节啊，路加福音四章第三节，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等等，说了三次啊，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跳下来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怎么怎么样。魔鬼在跟耶稣的对话当中的时候，魔鬼去掉了几个最关键的字，前面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但这里魔鬼只把耶稣称呼为神普通的儿子，没有说耶稣是天父的爱子。魔鬼把这个爱子拿掉了，为什么要拿掉？因为提醒耶稣他是天父所最爱的，这对魔鬼是不利的。魔鬼知道一旦提醒耶稣他是天父所最爱的，那么他的诡计就无法得逞，他的诱惑试探就失去了能力，所以魔鬼不敢提醒耶稣是天父的爱子。那反过来讲，换一句话说，耶稣牢牢扎根在这个启示里面，耶稣永远带着这份确据，带着这份确信，带着这个认知，我是天父所最爱的，我是天父所最喜悦的，耶稣带着这个来生活，带着这个来面对一切。那圣经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？魔鬼的诱惑失败了，魔鬼的诡计没有得逞，魔鬼就退去了。在这一次的较量当中，魔鬼大大的失败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上帝所最爱的那一刻的时候，魔鬼的诱惑、诡计、试探就失去了力量。所以永远记得，你是天父所最爱的，这个会带给你力量，这个会带给你安全感。不是因为你的行为，不是因为你的表现，是他在你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，他单单的喜悦你，单单的爱你。这个是非常有力量的，这是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启示。 这个会让你在任何环境当中，甚至逆境当中挑战，面对生命中的巨人，会让你有这个安全感，有这个确据。另外一个圣经例子呢，是大卫。我们知道大卫最著名的一段故事是大卫打死哥利亚，对不对？哥利亚是无比的强大，大卫只是小牧童，大卫就用这个甩石的机旋啊，或者说中国人是小男孩说弹弓，就把那个哥利亚给他打倒了。其实圣经都是有属灵的含义的，这个给我们今天什么教训和启发呢？你知道大卫这几个字啊 David 在希伯来文当中，他的意思是被爱的，所以他叫大卫，就是他的名字就是被爱的。所以他一出生啊，不管哥哥们怎么看他，不管爸爸对他怎么样，他一直记得他是被爱的，他是天父所最爱的。所以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放羊，无论面对啊熊和狮子，无论面对甚至面对哥利亚，无论面对什么，他都深深的知道上帝与他同在，他是上帝所最爱的。所以大卫打死哥利亚的秘诀是带着这个启示，这个身份，他战胜了他生命中所有的哥利亚。这今天告诉我们，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人，就可以抵挡巨人，战胜巨人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正在软弱和疾病当中，你身体正面对一些症状疾病的挑战，请你记得对自己说，我是天父所最爱的。哪怕现在你破产，经济很窘迫，经济很困难，你也记得说，我是天父所最爱的，天父帮助我，天父养活我，天父供应我。哪怕你身边的人都离开你，你经历了很多的背叛，很多的伤害，但今天请你记得，天父爱我，我是天父所最爱的。当我们知道天父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在诱惑、指责和人生的所有的挑战面前坚定不移。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，然而保罗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。保罗的人生经历了那么多的挑战跟曲折，保罗是怎么得胜的，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？他说，我是靠着什么？靠着爱我们的主。保罗扎根在这个启示当中，他知道有一位主永远爱他，喜悦他，跟他的行为没有关系，跟他的表现没有关系。保罗是拿着这个确据，然后他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在所有的事上，大大小小的事，各样的事上，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今天让这个也成为我们的启示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能够得胜有余。弟兄姐妹，靠着爱我的主，我能够在这条啊服事的道路上继续的走下去，走得更远。靠着爱我的主，在这个大环境，在这个啊各方面的压力环境之下，我仍然在中国能够传扬主的恩典，传扬主的福音，是靠着爱我们的主。阿们。秘诀是什么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靠着这个启示和真理，你就能够坚定不移。所以记得，你已经是圣洁的了，你已经是公义的了，你已经被分别为圣，你已经成圣了，你已经是天父所最喜悦的，所最爱的。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，他的聚光灯都照在你的身上，他与你同在，他与你同行。无论你面对任何的诱惑，无论你面对任何的挑战，无论面对你人生最低的低谷，他爱你，他与你同在。在年初的时候，我们讲年度主题信息，我们讲到约撒法。约撒法在人生当中遇到最大的低谷，在比拉加谷，但约撒法让很多诗班的人在那里敬拜唱诗。记住那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，你去看圣经历代志啊，他说，主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主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换句话说，约撒法在那个低谷当中，在面对仇敌四面八方的围攻他的时候，他宣告主的爱，宣告天父上帝对他的爱。他说，主的爱，你的爱永远长存，你的爱永远长存。即或你人生有失败，即或你人生有软弱，请你也宣告说，主的爱永远长存。即或你跌倒，你退后，主要说，他对你的爱永远长存，永远长存。即或你把所有的事都搞砸了，主的爱永远长存。即或你身体得了很严重的疾病，医生说你没救了，请你宣告说，主对我的爱永远长存，恩典够用，他的爱永远长存。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。那下面我要来讲第四点，也是今天在恩典之下，这个福音啊带给我们的启示和真理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们来看第四点，拒绝控告的声音，活出美好的生活。过去的几期我都有讲到良心被洁净的重要。 那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，为什么你要让你的良心保持没有任何控告？为什么要让你的良心保持清洁无愧的良心？这个清洁无愧的良心不是来源于你的生活，你永远不可能你的生活完美，永远不可能你的行为无可指责。所以这个完美的良心啊，这个清洁完美无愧的良心不是来自于你的行为和表现，而是来自于耶稣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已经洗净了你的良心。虽然你会失败，虽然你会软弱，但他已经给了你一颗永远被洁净的良心。所以你已经永远被洁净了，你带着这个启示，你就能够从软弱当中走出来，带着这个启示，你能够从淤泥当中重新站起来，带着这个启示，你能够从挣扎当中走向得胜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好，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我过去没有讲过的啊。我简单的来让大家有一个认知啊。我们说魔鬼啊，我们的仇敌魔鬼，我们的仇敌不是任何一个人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仇敌是属灵征战，是来自于魔鬼，所以上帝真实存在，撒旦魔鬼呢也是真实存在。我们有时候称魔鬼，有时候称撒旦啊。他的起源是来自于哪里呢？他原来也是天使当中的一部分，是天使当中的天使长啊。天使是分很多类的，米迦勒天使是负责征战的，加百列天使啊，加百列是一类的天使啊，不是一位，是一类。这一类的天使加百列是负责传好信息、传信的、传达信息的。而米迦勒呢，这一类的天使是负责征战的，还有一类的天使是负责敬拜的，离上帝是最近的，叫基路伯。基路伯里面呢，有一个天使讲叫路西法，或者说中文翻译路西佛，这个在以赛亚书的原文里面有提到。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啊，魔鬼撒旦原本是天使长路西佛，离上帝是很亲近的。他被创造出来是干什么呢？是为了守护上帝的公义。所以在他堕落之前，他是受高遮盖的基路伯，站在神的圣山之上。我让大家看几处经文你就明白了啊。基路伯的意思是这一类的天使啊。那敬拜的天使被打下了三分之一，但不是说所有的天使敬拜的天使都堕落了，没有，有一些仍然今天在敬拜神，只是那一部分他领头的叫路西法，或者说路西佛，他都是属于基路伯里面的一类。好，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8章14节，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所以这个基路伯本来就是在约柜面前的，在神的宝座面前的，离神是很近的，跟神是非常非常亲近的。当然他为什么要堕落呢？是因为他骄傲嘛，对吧？这个去以赛亚书自己去看一下。那记住哦，神的宝座是由什么来立定根基的？我们来看下一处经文，诗篇89篇14节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基路伯他在神的宝座面前，他在守护神的公义、公平、圣洁。我再说一次，所以基路伯在神的宝座面前，神的宝座是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，所以基路伯是神圣洁公义的守护者。好，那么请你记住哦，这个基路伯当中的路西法这一类的天使被打下来之后啊，打下来之后中间发生了征战啊。我相信创世纪1章第2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应该是有一些破坏，有一些征战等等。所以撒旦魔鬼被打下来之后，他堕落了之后，到今天为止他仍然自认为是上帝圣洁和公义的守护者。所以魔鬼他控告你，都是控告你哪里做的不对，哪里做的不够好，哪里做的不完善，哪里又错了，哪里又不应该了。魔鬼控告你不会控告你说，哎，你很棒，你真优秀，你是上帝所最爱的。记住，只有圣灵宣告你的公义，只有圣灵提醒你是天父所最爱的。魔鬼控告你永远是控告你犯罪了，控告你错了，控告你不好，让你想起你的软弱，想起你不堪的事情。所以魔鬼他曾经就是守护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，虽然被打下来了，他仍然会做这个事情，弟兄姐妹。 所以他今天控告你会控告你什么？他会让你想起你的过去，指出你的失败，放大你的软弱，他或许还会低声的告诉你，你做了那样的事啊，你这种人还去祷告，神会听你的祷告吗？你觉得你配得医治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上帝要惩罚你，上帝要咒诅你，你这里做的不好，你那里做的不够，你看你明知过犯，你天天犯罪，上帝怎么可能会祝福你这样的人？你去死吧，上帝要惩罚你，你要下地狱。所以这是魔鬼的控告。有时候这些控告也并非空穴来风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是失败了，没错，你是做得不够好，没错，你是犯罪了，没错，你是有软弱，你是跌倒了。但是魔鬼撒旦他忽略了一点，他不会提醒你，你的失败，你的软弱，你的过犯，在十字架上耶稣都已经担当了。撒旦忽略了十字架上那已完成的救赎大功，耶稣早已在十字架上解决了这一切，他解决了你的罪，他担当了你的罪，也担当了你的失败，也担当了你的软弱，也担当了你一切错误所带来的一切的结果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，耶稣已经败坏了这个撒旦魔鬼，所以耶稣已经把他给打下来了。今天他不能够再控告你，他的控告只能是给你制造一些谎言，但那些控告在上帝面前已经没有用了，魔鬼已经被打下来了。我在这里附带的提一下，为什么在约伯记里面讲到撒旦在神的宝座面前可以出现，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在十字架上完工，所以那个时候撒旦还是可以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来控告约伯的。今天撒旦借着耶稣的牺牲已经被他打下来了。今天你是会软弱，你是有罪，你是做的不够好，但魔鬼对你的控告在你生命中是无效的，他再也不能够控告你了，他只能是给你在你面前喋喋不休告诉你这些事情，但是你这些事耶稣都已经担当了，宝血都已经遮盖了，他今天只能是给你这些谎言提醒你。如果你接受他的谎言，接受他控告的声音，那么你就会活得很挣扎，你就不能够从里到外的发生改变啊，活出来，经历神一切的丰盛，经历神一切的大能，就不能够活出来。所以他只剩下谎言，圣经说他是说谎的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啊，这里讲到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这个讲到耶稣道成肉身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接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去，他已经把魔鬼败坏掉了。败坏这个词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使之失去力量或失效。魔鬼撒旦今天仍然会给你这些控告的声音，但只要你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，他的控告就再也没有力量了。你可以拒绝，你可以对控告说 No， 我是天父所最爱的，我是天父所称为义的人，耶稣担当我的罪，也担当我的失败，担当我的软弱，担当我的愚昧，担当我的愚蠢，也担当我的过错，我不再接受你的试探。对，我是做得不够好，但神爱我，神仍然要祝福我，我在恩典之下，我是天父所最爱的，阿们。他的控告在你身上就没有力量了，如果你不接受，他就不能够对你做任何事情。他已经从天上被摔下来了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来了。告诉你一个真理，告诉你一个事实，魔鬼不能够再控告你。旧约魔鬼可以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，但今天他不能够再控告你，他已经被摔下来了。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所以没有人再能够控告你，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。阿们。拒绝控告的声音，你就能够活出美好，就能够活出荣神益人，活出得胜的生活。阿们。魔鬼会利用控告和良心的不安来达到目的，而我们的天父已经为信徒提供了一条出路，什么？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良心，已经让你的良心完全被洗净了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啊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，原文作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所以旧约的赎罪祭是一年一次，耶稣呢 一次性献上，永远有效。圣经这里说，他的血已经洗净了你的良心。耶稣的宝血不仅赎清了我们的罪，也洁净了我们的良心。因此啊，基督徒啊，不要再活在良心的愧疚、定罪和恐惧当中。这一切十字架上都已经彻底的消除了，已经解决了。如果你有任何良心的不安，有任何良心的谴责，那都是撒旦给你的谎言。你要活在这个真理当中，领受神恩典的道，在这个真理当中，你才能发生改变。希伯来书10章22节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。天良的亏欠就是良心的亏欠，因为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表现不够好、不够完美，我们是有良心的亏欠的。但是圣经说，借着耶稣的宝血都已经撒去了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。这个身体指的就是教会，就是你跟我啊，我们的良心已经一次性的被洁净了，但是我们还不断的需要借着神的道来洁净自己。清水就是神的道，圣经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所以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工了，可是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听这个赦罪的道、洁净的道、恩典的道，让我们不断的被洗净。因为我们在地上走的时候，我们会沾染尘土，所以需要把它洗净。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啊常常提醒自己，常常宣告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完工，宣告他宝血的大能，你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，你活在这个启示当中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充足的信心来领受医治，领受神一切的大能。阿们，阿们。不要让仇敌把你拉回他那玷污你良心的轨迹之中。所以这个启示很重要，这个启示让你获得自由，这个启示甚至让你活出被圣灵引导的生活。我在上几期里面有提到说，当你意识到你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，你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。因为圣经说，清心的人必得见神的面。这个清心不是早餐不吃啊，这个清心指的是清洁的良心。你在生活中会经历神的引导，你做任何事你就会有力量，你会看到神的恩宠运行。下面我跟大家来看一处经文啊，我很快做一个总结。利未记8章23到24节，这段经文就是预表耶稣啊，因为旧约的羊羔就是代表着耶稣的意思。因为约翰说，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，耶稣就是那一只逾越节的羊羔。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8章23节，就宰了羊，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。注意哦，这个血洁净哪里？右耳垂，右手的大拇指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。又带了亚伦的儿子，亚伦的儿子也是要成为祭司的啊，把血抹在他的右耳垂上，再说一次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跟亚伦的儿子跟亚伦抹的位置是一样的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说羔羊的血要抹在右边的耳垂上、右边的大拇指上、右边的脚拇指上？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耳垂、大拇指、脚趾头啊，脚的大拇指为什么要提到啊？其实很简单了，耳朵是拿来干什么的？耳朵是来听的，对不对？右手是干什么的？是干活工作的。脚是干什么的？脚是走路的。所以当你意识到你被耶稣的宝血洁净的时候，当你活在这个真理启示当中的时候，会影响你的听力，会影响你做事情的能力，会影响你的脚步、你的道路。换一句话说啊，当你意识到耶稣的宝血洁净了你的耳朵、洁净了你的手、洁净了你的腿，它已经全然洁净了，你的良心不再有愧疚，良心已经因着耶稣的血被洁净了。那么就是象征着什么呢？看讲义啊，象征着你所听见的耳朵听见的，你能够听见圣灵的带领，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你会清楚的领悟到神的启示，在每一件事情上神都会给你启示。所做的就是右手的拇指代表着力量，你就会充满力量。当你越意识到你被宝血洁净的时候，你就会充满力量。 所行的路上。当你越意识到你是公义圣洁的，你已经被宝血洁净了，你的良心是无愧的，那么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，圣灵会带领你，你会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会远离一切的陷阱，远离一切的诡计，你会荣耀上帝，结果累累，百倍的收成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耶稣的宝血不仅有能力除去你所有的罪，他还洁净你的良心。当你意识到你被良心啊，你的良心已经被洁净的时候，圣灵就能够住在你的里面，引导你的日常生活。耳垂上用血涂上，你就能够有神的启示，听见神的声音。右手的大拇指血也涂上，代表着你有力量，你做任何事充满神的能力，在每一个行业你是充满神得胜的力量。涂在你的右脚拇指上呢，代表着你在日常行走的这条道路上，圣灵会帮助你，神会保守你，走在他的平安、保护、供应当中。所以今天啊，恩典之下，恩典的信息的教导，这四点对你来说很重要。恩典会让你活出敬虔的生活，从里到外的改变，一定是这个次序。恩典在不断的转换你，不要着急。果子一定会结出来的啊！不要专注外在，继续的专注里面领受。那第二呢，恩典使你知道你已经是圣洁公义被分别为圣了，你专注这个真理，你的坏习惯会脱落，你的生活方式会改变，你的脾气也会变好。阿们。第三点呢，你要专注在你是天父所最爱的，你今天是蒙爱的，这个让你在人生面对所有的挑战的时候，你会不一样，你会得胜。第四点呢，要意识到你的良心已经被洁净，拒绝一切控告的声音。当魔鬼想要控告你，当魔鬼想要指责你的时候，当你觉得愧疚的时候，宣告耶稣的宝血已经从头到脚的洁净了我，他洁净了我的耳朵，我要听见神的声音，他洁净我的手，使我有力量，他洁净我的脚，使我行在神的道路当中。啊，这一期的信息啊，虽然简单明了，但是却是我们很重要的根基，让我们聚焦在这几个根基上，让我们继续的领受宣告耶稣的恩典，荣耀赞美都归给耶稣。当我们强调恩典的时候，圣灵就会降落，因为当你讲恩典的时候，就是在荣耀神的儿子耶稣。当你讲人要怎么做的时候，这是一种质疑，上帝不要看你的表现，上帝要看他儿子耶稣所做的一切。上帝的心意是当你高举耶稣所成的时候，上帝得到完全的满足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阿们。我为大家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的恩典临到所有听见这篇信息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恩典当中继续的靠着你向前，从里到外的改变啊！当我们灵魂兴盛，我们就会看到身体健壮，就会看到凡事兴盛。主啊，让我们继续扎根在你的话语上。主啊，我祷告圣灵给我们每个人更多的启示，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。在这个末后的一战啊，在主再来我们被提之前，让我们在地上继续靠着你的恩典活出百倍祝福，活出丰盛的生命，能够荣耀上帝，能够让更多的灵魂得救，使更多的人认识耶稣。主耶稣，祝福所有领受恩典的人啊，在他们生命中行神迹，你的聚光灯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在每一个领域，在职场，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将是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记住你是被爱的，你将不一样，因为有神的恩宠、智慧、保护、供应在你的身上。上帝祝福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